不寻常。长亮学者呼吁推翻中共，普京知道习的秘密，日本免费提供印太八国防御装备阻吓中共，湖南178座水库同时失控酿重灾，加征关税后中国输美小包裹总价值暴跌 40%， 中国男子支持台湾独立获英国庇护，军中又出大事，一日之内39名将军落马。观众朋友大家好，四中全会前夕，洪长内再出现动摇政权的言论。6月19日，福建作家财经学者杨顺华在博客发表公开信，题为废除四项基本原则走向宪政改革的中国之路，批评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党大于法，导致法律、媒体、学术、司法全部变为共产党的工具。如果不动摇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改善都是空转。四项基本原则被中共写入宪法，其中特别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是中共执政的核心基础。场内学者公开要求废除四项基本原则，一样是挑战中共政权，要求中共解体。杨顺华在文章中还呼吁全民参与，全民负责，打破红墙封锁，走出制度死局。文章发表没几耐，杨顺华的博客就被清空。值得关注的是，杨顺华挑战政权并不是单一个案。4月，广州南华理工大学林影和韩湘艳两名教授共同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直指独裁打压中国青年和社会，呼吁反对极权。海外亦有响应，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晨坤一周前转发一封公开信，作者陈燕蓉介绍自己是中共建政时期某个将军的孙女，他在信中呼吁习近平体面交权，避免选委党国禁忌。外界猜测这一系列声音都出自体制内学者，甚至红色家族内部，在过去10-20年中共严密管制下极为罕见，这个可能是场内外观察到中共政治危机爆发，政权根基松动后作出的回应。观察人士还注意到，习近平和川普都是6月15日生日，普京的处理方法就截然不同。6月14日，礼拜六，普京和川普就中东局势通话，普京特登祝川普生日快乐，俄罗斯官方媒体15日当日就给予报道，但普京就迟迟没有给习近平送上生日贺电，直到6月19日，普京和习近平通话时才送上生日祝福。这个时候习近平的生日已经过去了4日，克里姆林宫讲通话结束时，俄罗斯总统祝习近平刚刚过去的生日快乐。有分析指，普京和习近平是上不封顶的友谊，但是就延迟生日祝贺，这个并不是中俄关系出现问题，中共对俄罗斯的各种援助都还在持续，双方貌合神离的关系暂时没有变化。唯一可能的原因是普京清楚知道习近平已经失去权力。日本政府计划在2025年将加大支援的援助对象扩及包括泰国、斯里兰卡、东帝汶等在内的八个印太国家，以确保在中共军力日益扩张的同时，印太各国仍有能力维护海上航道安全。日本政府于2023年启动加大支援 OSA 框架，目的是协助理念相近国家加强安全能力，并加强与外国军队的关系。到目前，日方仍持续扩大援助范围。据共同社、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报道，今年在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三国的基础上，新增泰国、斯里兰卡、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汤加这五个国家为援助对象。日本的 OSA 计划提供无偿援助， 包括用于海上监视及灾害物资运送的无人机、巡逻和救援船只，以及灾后清除瓦砾的设备等，协助受援国提升海域监控和灾害应变能力。在2025年财政年度初步预算中，日本为 OSA 援助约5600万美元。日本政府指出，目前日本正面对战后最为严重且复杂的安全环境，为抑止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并确保特别是在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有必要加强本身防卫力，同时协助理念相近国家提升阻吓力。日本是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条约盟友之一。随着川普政府推动美国优先战略，看起来美国可能改变在亚洲的角色。日本经济新闻认为，日本正努力化解东盟及其他区域伙伴的安全忧虑，并在印太地区扮演更积极的安全合作角色。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我们再看一看中国、中共国，现在无论是俄乌战争，无论是中东的这些动乱，背后都是因为中共。中共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到处放火，要美国疲于奔命，军事物资不断在各国危机里面去消耗，剩下来能够对付中国的当然就越来越稀少。印尼外交部退休外交官胡塔加隆分析指出，面对美日同盟，中共至少需增加 40% 的两栖舰队，才能够突破美日在台湾周边的战斗能力。美日正逐步建立出一套区域安全框架，促使中共在决策上必须衡量更高的战略代价。日本驱逐舰高波号于12号从东海进入台湾海峡，向南航行10多个小时，穿越台湾后，这一艘驱逐舰驶向菲律宾主岛、吕宋岛附近的海域。共同社认为，日本军舰穿越台海是警告中共，因为中共一直都压迫台湾。自19号上午6时到20号上午6时，中共56艘舰持续在台湾周边活动。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20号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总统赖清德即将进行团结国家演讲活动。他说，赖清德总统从520上任到现在执政一年多以来，对外在国际关系上一直希望能够同国际盟友站在一起，持续加深台湾同世界连结，希望作为国际负责任的一员，能够表达台湾有意愿，亦有能力可以做得更多。根据富士新闻网的20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记者会上透露，从5月底到6月19号期间，中共海军辽宁号、山东号、航空母舰编队共进行约1000次舰载战斗机等起降训练，其中山东舰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连续数日进行舰载战斗机的起降训练，累计起降次数超过100次。中谷元表示，中共这一次训练似乎目的是提升辽宁舰和山东舰的作战能力，以及在远洋海空域执行任务的能力。他强调，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将持续对两艘航空母舰进行严格的信息收集和警戒监视。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从18号开始，湖南湘西龙山县遭遇极端暴雨天气，21个乡镇的40个站点普降大雨。大安乡乌鸦站24小时达到 378.9 毫米的降雨量。截至19号上午9点，该县已有19座水库实施泄洪，县城果利河水位涨幅高达 9.57 米，远超历史洪水水位。 唔单止沿线街道居民房屋被浸，县城境内更有多处嘅道路塌方、桥梁受损，多个屋苑水浸严重。报道称，当日正值龙山县中考嘅第二日，由于地段积水严重，有37名中考生缺考，有啲考生为咗参加考试，只能够游泳去考场。民众谴责当局救援不力，仅龙岭国际屋苑地下车库就有多人失踪。截至20号，当局通报称有3人罹难。灾区民众话：天灾人祸，十里八乡都浸咗，水好深啊！据中国媒体报道，连日嘅暴雨，湖南湘西、张家界、常德同怀化等地有多乡镇降雨量打破当地历史极值，其中丽水主流桑植县河段水位超过警戒线，丽水北源凉水口站等河段亦出现建站以来最高水位，全省共有178座水库泄洪。截至20号，紧急转移2.5万人。西溪坪村民何女士，放闸泄洪就全军覆灭了，一楼已经浸晒，马上到了2楼，田全部浸完，农作物亦被浸，冇一家幸免，家里边嘅损失太大，停水停电都冇得食。当地村民告诉新唐人，张家界有多个乡镇被洪水吞没，到处一片汪洋，已经2日了，洪水都未退去，冇获得政府救援，村民唯有跑到高处避难。永定区丰香岗村民黄先生讲：几个电站都喺度泄洪，水大啦，老百姓受连累。丽水荷花岩电站泄洪，电站崩咗，张家界市中心都冇咗。茂岩河镇村民陈先生：丽水河嘅上游茂岩河有洪水，房屋已经浸完，全村停电，物品全部冲完，家里边冇食噶。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认为，湖南水灾不是因为雨量太大，而是水库同时泄洪造成的。灾害前为了商业利益，譬如发电、养鱼等等，水库都不放水。可以这么说，每一次中国发生天灾，其实都是因为人祸搞到损失更大。你说天灾占几多呢？顶多10%，剩低的90%都是人为做出来的。好似地震咁，啲楼起到好似豆腐渣咁，点会唔出人命呢？水灾都一样，官员为咗自己利益乱咁泄洪，唔理下边嘅人有冇事。其实呢啲灾难中国年年都有，年年都重复，过去系咁，而家都系咁，将来都唔会变。讲到底，共产党唔倒，中国根本唔会有未来。美国上个月对来自中港的小包裹加征关税，导致出货量暴跌，电商贸易大幅下滑，汽油公司雪燕等国际电商遭遇挑战。根据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行政令，从5月2号开始，美国政府取消了对来自于中国和香港的商品小包裹免税政策。彭博社报道，根据6月20号发表的海关数据，五月中国寄往美国的小型包裹价值仅略高于10亿美元，为2023年初以来最低水平。同去年同期相比，这一数字暴跌 40%， 标志着这一条贸易路线在度急剧萎缩，亦是美国政府消除这个长期存在的关税漏洞的结果。昆明香料公司双铁华牛的老板黄宇豪讲，新的关税和物流费用意味着每件包裹将损失2美元，为了避免额外成本，他已转向大量出货到美国仓库，此举需要预先投资超过10万元人民币用于货尾和仓储。5月13号，白宫网站发表川普签署的修订版行政命令，自美东5月14号凌晨起，所有从中港澳入口到美国关税区的小额包裹，其从价关税税率由原定的 120% 调至 54%， 但维持每件商品100美元关税标准。据数据显示， 即使销售额下跌，美国仍然是来自中国的小型邮寄包裹主要目的地。其后是马来西亚，上个月接收了价值超过7亿美元的此类邮寄货物。中国男子在英国寻求庇护，遭法院驳回，但是在上诉时，他因宣称支持台湾独立，获得法官批准，可以留在英国。英国电讯报20号报道，法庭文件披露，这名男子于2022年1月到英国寻求庇护，但是初级移民裁判所审理时，认为他的情况不足以获得庇护，予以驳回。这名男子便于今年3月提出上诉，他在上诉中表示，因为支持台湾，已经两次被捕，到英国后参加过多场挺台活动，最近一次是2022年。另外，他亦在面书发表他的政治观点。法庭考虑中共在2022年后加强打压，支持台湾者受迫害风险大幅增加，这名男子如果回到中国可能遭受迫害。另外，这名男子还是基督徒，现在中国地下教会信徒被捕风险比他离开时更高，所以裁决准予提供庇护，要他继续留在英国。法官韩森说，我有信心认定挺台运动人士整体而言的风险比他上次在中国时更高。韩森指出，就算中共政府不知道贝可在英国的活动，他回国后亦好可能被当局审问。如果被问到在英国做过什么事，或者是不是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不能够讲大话。如果他持续表达支持台湾的想法，中共政府就可能对他采取进一步行动，构成潜在威胁。法官所以作出结论，虽然贝可或许可以回国，但是如果他在中国持续支持台湾的活动，就面临受迫害风险，因为这样有资格获得国际保护。观众朋友，你认为英国法官的处置方式合不合理呢？你认为合理的请打 yes， 不合理的请打 no。 海外时事评论员赵兰健最新爆料，19号又一轮猛烈的中共军中大清洗上演。中共军委系统一共免去了39名军以上干部，其中包括3名上将。更加敏感的是，军委审计处审计长孙斌于19号下午被直接带走，而海军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程东方亦同时落马。3名被免除职务的上将分别是海军1号、中部战区1号、南部战区2号，这些都不是小人物，全部是高层核心军官。而且这个还不是全部，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后续还有两批清洗行动即将展开，总体规模会超过100人，彻底打穿目前中共军权生态。赵兰健分析指出，这一轮整肃时间极为关键，全球进入高度紧张局势，以色列、伊朗、美国中东方向全面对峙，战争随时可能扩大，而中共军方的最大军事行动竟然是处理军队内部高层结构。全球局势越紧，中共越要锁死内部，清理完自己人再打外战。不过目前还无法证实上述消息的真实性。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个消息可不可靠呢？请参与讨论。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